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感谢主，刚才主席做一个很好的祷告，就是为昨天晚上的布道会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那回想起来这几个月教会有一个筹委，他们都不断的在这样事情上面布道会的为布道会的事情很努力，他们都在祷告，同时他们也动用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去分发单张。所以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像， alright， 有分发单张的，有邀请朋友的，有做招待的，还有诗班， alright， 昨天诗班唱得很好， alright， 然后还有呀孙长老的分享，还有Isabel 的见证，很漂亮的一个图像。那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交托给上帝， alright， 因为一切只能够上帝的灵在动工。OK， 那我们要感谢上帝啊，因为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世界，回顾这世界，我们的这一生所走过来的路，你会发现，我原来能够与上帝同工是一个荣美的一件事情，是一个荣幸 ，Right？ It's a privilege， Right？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上帝能够使用我们。OK，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会读30节到38节。约翰福音十九章 ，John 19。小孩子翻开圣经 ，Right？ 圣经今天一打开，你们就不要关，因为有一些经文你们要去继续回去看十九章的 ，Alright？John 19， 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会读30节一直到38节，找到没有？约翰福音十九章 ，Alright， 跟旁边的人一起看。如果旁边的人没有圣经，跟他一起看。OK， 约翰福音十九章30节到38节。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1、2、3。耶稣尝了那酸酒，说了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因为那一天是逾越节。为了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为那安息日是个重要的日子，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的腿，把他们拿下来。于是士兵来了，把他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使你们也相信。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另外有一处经文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的夜色来求比拉多，要领耶稣的尸体。他因为怕犹太人，就阿纳迪做耶稣的门徒。比拉多批准了，他便把耶稣的尸体领去。OK， 圣经不要关 ，Alright， 我们还会再看多几节，待会回到十九章。那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是十九章的结束 ，Alright， 十九章整个事情从耶稣基督，当我们看他受犹太教的宗教部如何在整个晚上来没有证据、没有证人的情况底下，他们定罪。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我们已经谈过，就是耶稣基督如何在罗马帝国官员这个总督的面前、比拉多面前如何的被定罪，没有证据的也是被定罪。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他被定罪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Alright， 那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没有问过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来庆祝圣诞节 ？OK， 当我说你们用什么身份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是在问你们，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礼物， 来交换。我也不是说你是否已经和家人有一个聚餐，我也不是说你是否有照常像以前一样、往年一样的来教会参加圣诞节的崇拜。No, I'm not talking about this. Okay? 如果因为这些惯常惯例的庆祝，最终也会让你最终度过另一个跟往常一样对你来说没有留下任何目的跟意义的圣诞节。It's going to repeat the same things.如果你们不问自己是以什么身份坐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话，你们回去的时候还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庆祝圣诞节？ OK， 那前几天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寄个短讯给我，是外面的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感到很挣扎，感到很困惑。他说每次我圣诞节的时候，每一年的圣诞节我都会坐下来，我会来默想我的生命。我说 Wow, that's good. 我说很好，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他想这个。但是他说我今天有挣扎，为什么？因为我的同事每个在公司里面庆祝的圣诞节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庆祝，所以我感到很困惑，到底要跟他们一起庆祝吗？还是不要跟他们一起庆祝？哦，他问这个问题，年轻人。所以我相信 我了解他的挣扎，我盼望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问自己他用什么身份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仍旧会一年过一年，很茫然的、没有目的的、没有头绪的、麻木的庆祝圣诞节。哦，你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所以今天我们只要问两个问题，这篇信息里面只要让你们回答两个，问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认识耶稣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认识耶稣吗？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认识你自己吗？ Alright? 那当我们说你认识耶稣吗的时候，许多人说他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每次你跟他提到耶稣基督，他们马上就想到圣诞节马槽的耶稣。那前几天我在六楼的办公室，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桌子上面有一些手工，你要手工。哦，有一个手工特别使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手工已经放在那边好久好久。然后我后来就想到，这个做这个手工的人，他是把这个手工他就留给我，送给我的一个圣诞节的礼物。那我就想起这个小孩子，我就想，诶，这个小孩子他的印象留在我脑海里面的印象，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小孩子的印象。那你问他今天，你问我他今天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是，仍旧是那个很小的孩子。有一天拿了这个他的手工艺品拿给我，他说：“牧师，这个送给你 ，Merry Christmas。”我只记住这个。但是你知道，他已经好多年，因为他已经离开这间教会，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跟他的父母亲，他已经长大了。今天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他。Alright? 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我们很多朋友，他们所了解的耶稣印象就是那马槽的耶稣婴孩。No! 圣诞节的婴孩耶稣不只是一个唯一你要记住的那个耶稣，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了，他已经复活了。哦，你要记住这个，这个是圣诞节。Alright? 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到底我所相信的、我所认识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你不可能说我只要相信那马槽的婴孩耶稣，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说我只要相信马槽的婴孩，不可以，因为那个不是基督教。《可兰经》里面，回教徒他们也相信那马槽的婴孩。他们的《可兰经》记载，耶稣他们叫做俄萨 ，Alright， 他们相信耶稣是真主的先知。然后由童女玛利亚，他们称他为麦尔言所生。哦，他们说这个先知能够显神迹奇事。哦，《可兰经》相信，但是《可兰经》不相信，他们不承认。耶稣被钉死，当然他们也不会承认耶稣基督复活， 因此他们是没有救恩的一群人。你是认识怎么样的耶稣？所以你不但要知道要认识那马槽的婴孩，你更应该去认识那最后为罪人死在这十字架而复活的耶稣。所以当我们说圣诞节，今天我的题目我特别定，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 That is a complete picture。 当主耶稣基督的双手打开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就是一个 complete， 是个完整的圣诞节。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你认识你自己吗？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不是问你说你是做什么工作，我不是说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是在问这个。我这里有六个身份，我会让你们看，我会在最后来处理这六个身份 的人。那第一个身份，你要问你是否是那个执意，就是不断的努力啊，故意的活在罪恶的那个人，这是你今天的身份吗？第二，你是否是寻求那永远生命的人吗？哦，待会我会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三，你是否是被世界上所看不起的人？哦，人家不会看中你的，你也没有来，没有人知道的。哦，可能你明天就不在这世上，也没有人会发现。哦，你是否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人 ？Right？ 还有，你是否是如今活在苦难里面？可能你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问题。哦，这是你的身份吗？最后，还有，你是否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OK？ 最后。或许你是那个很快就要离开世界的人。哦，你是属于哪个人？ OK， 有谁可以帮我调这个吗？我看不到那边，帮我调这个，我看不到。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 ，Alright， 我的信息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从这本书来的，很美的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它的作者是一个主教 ，Liverpool 的主教 ，Alright，J.C. Ryatt。OK， 谢谢你 J.C. Ryan。 我这本书它叫做 All Path， 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其中一篇信息叫做 The Cross of Christ。 哦，我今天有大部分的信息是从这边来的。 Alright， 你们去青草地买，青草地是书局。 Alright， 书局。 Alright， 不是 Botanic Garden， Let me repeat。 OK， Now， 好，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会分成几点来看。第一，我们要问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承受的是什么。而很多时候我们说，哦，耶稣为我们死，我知道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Oh I know， but 他到底他承受什么？ Alright， 里面的一些细节或许是我们时常忽略的。这是我要处理回应第一个问题，你认识耶稣吗？第二点我们要问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也是回应第一个问题，你认识耶稣吗？第三，我们要问的，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这耶稣，他是如何在十字架上面印证了耶稣，要印证了神的永恒的计划。这也是在回应第一个问题，你认识耶稣吗？ OK， 最后总结，仰望自己所赐的人。 Alright， 我是在处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以什么身份站在十字架面前？那六个身份刚才我谈的，我会一个每一个的来处理。十字架跟这六个身份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今天我的结论。 OK， 可以吗？明白吗？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到底他承受了什么？ Alright， 19章二三十节，一二三，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了 我们受鞭伤。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时候，他们有三种不同的鞭刑，三种不同的鞭刑。第一种鞭刑他们叫做 fastigatio， alright， 那这个是很轻的一个鞭刑，是针对谁的呢？那些流氓， alright， 那些用暴力欺负人哦，你要打屁股的来，他们就这是用第一种鞭刑，所以给他们打了之后呢，过后在放他们走之前，就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 ，Don't do it again。这是第一个鞭刑，第二个鞭刑它叫做 flagellatio，alright， 它是一个更严厉的一个鞭刑，可能会打的比较多一些，或者可能会打其他的部分。那但是这是更严重的罪行，但是还不至于死。OK， 这是第二种鞭刑。那第三种鞭刑是最严厉的 ，alright， 第三种的鞭刑叫做 fabellatio，alright， 这是最可怕的鞭刑。也就是呢，往往这个鞭刑打下去之后，自刑之后呢，往往他还会加上其他的刑罚。打个比方，把这个人钉上十字架，这是第三个鞭刑。所以，你如果把一个犯人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把一个犯人来鞭打，用第三个鞭刑来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鞭打的呢？首先，他会把他的衣服给脱光。然后呢，把这个人绑在一根的竹子上面，那竹子上，双手绑在竹子，所以你的背就面对他们，然后就有几位罗马兵丁用鞭来鞭打。那当时的鞭是怎么样的鞭？是有皮带，然后绑着一些骨头，不然就是一些铁片。Alright， 所以每一鞭抽下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把你的肉给抽出来，每一鞭下去抽出来，每一鞭抽下去把你的肉撕开。那当你的肉被撕开的时候，那你的鞭不是只有一条鞭，它的鞭会分叉的，有分成几个小皮鞭、小皮带，每个小皮带都有铁片或者骨头，所以你每次鞭下去的时候，你是有好多处的地方是你的肉是被撕裂的。所以根据记载呢，这样的鞭刑打下去的时候，你不但会流很多血哦，你同时你会看到你的骨头里面的骨头，还有甚至你身体的内部内脏。所以这个鞭刑对这个犯人来说会导致他不断的流血，也就是有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 alright， 有犯人会在被鞭打过程里面有些会死去的。所以总共有三种的鞭刑。当我们读十九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二三。是的，那时比拉多吩咐人把耶稣拉出去鞭打，这个是第一个鞭刑，轻微的。Alright， 为了是什么？为了是满足犹太人要定耶稣基督的那个要求。他说哦，现在我已经把耶稣打一遍了，你们就放他去吧。但是这个鞭刑打下去之后，他们犹太人仍旧不放过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一起读一二三。好，这个是第三种的鞭刑。所以前后耶稣被用两种的刑罚打，被鞭打。OK， 所以第二三种就是打了之后就交给他们兵丁去钉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当耶稣基督被鞭打之后，他就没有力气扛自己的那个十字架，因为他流血太多，氧气不够，血一直流，一面走一面一直流。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耶稣基督他已经受了鞭伤。第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耶稣是流血而死的。好，我们来读第十九章第二节，你翻开你的圣经，十九章第二节 ，Alright。我们一起来读一，不要关哦，待会我们还会看圣经的。十九章第二节，一二三，士兵用荆棘编成画冕，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哦，什么是冠冕？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第一次看圣经，哦，你看这个是头，这就是耶稣的头，这个有刺的就是冠冕，就是那个荆棘，哦，荆棘。Alright， 那荆棘是一种植物，它带有刺的一个植物。 那耶稣基督除了受鞭刑以外，流血以外，哦，圣经也说这些兵丁也把这个用荆棘所编制的这个冠冕，这个冠冕，这个荆棘有不同的刺，不同长度的刺，据说有一些刺它可以长到12寸。Alright, 12寸。所以当兵丁这样硬生生的把这个冠冕，把这个荆棘压在耶稣基督的头上的时候，那不同的刺的长度会往不同的脸部跟头刺下去，刺进去。那当然你每次刺下去的时候就一定会流出很多血。而同样的也有根据一些报道呢，每次这个冠冕或者这个荆棘这样刺下去的时候，因为它的刺是来自不同的角度，所以它整个脸会被扭曲的，所以是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同样的，这也是一个流血的疼痛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你要知道，当我们做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之前，他已经流了很多血。第三，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在极度羞辱中而死的，极度羞辱中而死的。我们来读19章17节，看到没有？好，一二三，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咕噜地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哥哥他。好，希伯来话叫哥哥他。Alright, Golgotha。Alright, 他当然也可以翻译成 Calvary。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那首诗歌 ,Lead me to Calvary, 领我到哥哥他。Alright? 好，哥哥他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是当时处死死囚的地方。OK? 那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地方。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多路人会经过的。Alright, 他们会经过，他们会看到，很显然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把耶稣钉在这个地方，把犯人钉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罗马帝国有个政治的目的，就是要警告，用最残酷的刑罚来警告所有对罗马帝国不满，有计划反对罗马帝国的人，我警告你， Oh, you better think twice. 如果你要来对抗罗马帝国，这是下场。所以哥哥他是一个 open air, 是一个广场广阔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看得到，而同既然他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地方 ,right, 是个 open air 的时候，被钉的人往往是需要在烈日之下几个小时流血，没有氧气，痛苦，在烈日之下几个小时，有一些甚至必须顶上几天他才会慢慢的被塞死。哥哥他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来读20节，一起读20节，一二三，有许多犹太人念了这牌子上所写的，因为由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所写的。好，这里有讲到说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是指他的罪，他说你的罪名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用三种语言呢？这里有三种语言，第一个是希伯来文，也英文把它翻译成亚兰文。为什么是用亚兰文？哦，有原因的，因为亚兰文是当时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服侍的群体，他所住的地方，犹太全地这个地方一个很普遍的原因，而是 common language。 Alright, 因此呢，是当这个牌子亚兰文放上去的时候，是住在那里的人看得懂的语言啊，他不会看一个给你一个招牌是你看不懂的，他一定哦，你必须知道我用亚兰文写给你看。Alright, 是针对住在那里的一个普通的语言所写的一个语言。第二个语言是拉丁文。哦，拉丁文为什么要写拉丁文呢？因为在军队里面的兵丁是用拉丁文。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警告里面的兵，你们不要作乱。Alright, 第三个语言是什么？希腊文。为什么用希腊文呢？因为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方有许多地方都不是属于不都没有犹太人，或者甚至有一些离开耶路撒冷很久的这些犹太人，还有一些外邦人，非犹太人的意思。哦，他们不会讲其他的语言，他们不会讲希伯来文，他们可能也不会讲拉丁文，他们只会讲希腊文。哦，他们会经过这个地方， 做生意也好，来朝拜神也好，他们就会看到这个希腊文，哦，他说，哦，这个是犹太人的王，他的罪名是这个。所以三种语言针对三个不同的群体。Alright, 所以最后一个是更广阔的一个群体，外邦人。OK? 所以每一次他是要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所承受的刑罚是可怕的。那在各个他这个地方，耶稣不但是在公众的被示众，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他是赤身露体的，因为他已经流血，他已经赤身露体，而且要承受很激烈的痛苦。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是受了极大的羞辱而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耶稣是在痛苦和挣扎中死去的。那当一个人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不但必须扛自己的这个十字架。Right, 他扛什么十字架？你看到这里一个横梁。Alright, horizontal beam, 这个横梁。被鞭打就拿着这个横梁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刑场，有一段距离。Right, 然后呢当他到了这个刑场的时候，他就兵丁就把耶稣跟这个横梁放在地上。Alright, 然后接下来两只手要不就是用绑着他的手绑住这个在横梁上面，然后接下来用钉钉上去。钉好之后呢，接下来他就把横梁还有跟耶稣同时也钉在直的这个柱子上面。直的柱子上面。哦，他怎么把耶稣钉在这十字架上这个直的这个柱子上面呢？用他的脚重叠起来，然后这个直的这个十字架这个柱子呢有个小木凳。这小木凳就给耶稣基督的脚压在那边，然后同时双脚贴在一起的时候，铁钉就钉下去。当这些做好之后，整个十字架就一起抬起来，连耶稣一起抬起来。你可以想象的，就当这整个十字架跟耶稣整个东西被竖立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整个身体会自然的垂下去。只有三个地方是支撑着耶稣基督的身的重量，两只手这个铁钉跟那只脚。哦，那个是很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很多舒缓他痛苦 的地方，他需要有，因为他会很痛，所以那个凳子呢，这个小脚凳呢是给他往上面踢上去能够呼吸。你们不要忘记哦，当一个人流血太多的时候，氧气会不够的，所以他必须呼吸。所以他怎么往上踢就呼吸呢？他用脚踢，用手拉。所以三个地方每次都是痛的，不间断在痛，是一个在剧烈的情况底下，耶稣基督每次做这个呼吸的时候，他都是很艰难的在呼吸。你说，哦，他可以不要呼吸吗？好，如果他不呼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他不呼吸，他当然会缺乏氧气。当一个人失去氧气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开始抽筋。抽筋之后呢，接下来他会慢慢的失去他的知觉，然后就慢慢的虚弱，然后接下来就窒息。那耶稣不是很快就死去，耶稣是慢慢的流血的，在激痛的情况底下死去。这是他原本不需要去承受的东西，乃是为我们所去承受的。因此他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我们再看，所以你认识耶稣吗？什么叫做圣诞节的耶稣？不只是马槽 的耶稣，不只是婴孩耶稣，而是那个上十字架为你受苦的耶稣。这是第一个你要认识的耶稣。第二，耶稣他还得的救恩，在十字架上面救恩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来读31节到34节。一二三。 在我家的楼下有个小亭子，它叫做 multi-purpose hall， alright， 不能翻译，多种功能的一个亭子， alright，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给你庆祝生日、结婚，就是不然就是白事丧事。所以有一次在农历新年的过程的时候，哇，竟然有人在那里办丧事，哇，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故意就绕一圈，不要走过这个 multi-purpose hall。Alright， 他们很怕，哎呦，很不吉利，有死人在那边。哦，你看得出来的，你站在那边看就好了。几个人绕过去，几个人走过去，你注意看。同样的，在安息日，对犹太人跟宗教人士来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宗教信仰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在这个节日，他们不单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来敬拜他们所相信的神，而他们必须确保他们所住的地方跟他们自己都是圣洁的。所以因此呢，在有安息日要来到的是隔天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律法里面，他们相信如果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受被神所咒诅的那个人，很不吉利的。所以然后这个尸体如果留在安息日悬挂在那里的话呢，他们也相信这个地方会受到上帝的咒诅。哦，这是在生命记里面21章22节跟23节这里所说的。所以他们很害怕，害怕耶稣的尸体会继续留在那里，所以他们就要求比拉多，罗马的总督，赶快把这些犯人快快的处死他。怎么样处死他呢？就是说把他的腿打断。哦，就是说腿一打断，他们就把他的骨打断之后，他们就没有力气往上踢呼吸。哦，这些人很快就可以死去。哦，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罗马兵丁圣经说，当罗马兵丁要打断耶稣基督的腿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早已经流血过多，已经死去了。而我们要感谢上帝，在整个四本的福音书里面，圣经里面新约前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基督死并且钉在十字架上面还有复活的事情。然而只有约翰福音谈到一个特别的细节，讲说有一个兵丁用刺刺耶稣的肋旁，而这里讲说立刻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这个，为什么用血跟水呢？我们来看，首先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医学的角度是在告诉你，如果当一个人死人他能够流出水跟血的时候，哦，这个人真的是死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人，他真的死了。他为什么会有流血出来、流水出来呢？因为他氧气不够，你的整个lung、你的肺部已经积水了，所以他才会不同的地方会有积水，他会流血跟水。所以耶稣真的死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第一个医学上的证明。第二，神学上他在告诉我们，血跟水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死是为罪人带来洗净并且赐下新生命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血是代表所有的罪人的罪得以洗净并且得永生。 Alright， 然后呢，水是代表什么呢？水不是指洗礼，那水是指这个人罪人得到上帝的赦免的意思。他还指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领受新的生命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人有水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是指领受圣灵的意思。哦，你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讲到说，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指圣灵。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血跟水，有一个新的生命，悔改的生命，还有圣灵充满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上面加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是为我们而预备的，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回顾的来看，无论是耶稣如何被兵丁所刺，他流出来的血跟水，或者是被兵丁鞭打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些事都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所以 J.C. Ryle 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一句话，他说若没有耶稣这样的义人来承担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的罪这个代价的话，我们今生跟我们的永生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他还说，无论我们是在今生或在将来的永恒里面，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跟我们是人，这里是上帝，我们之间都有个深渊。 There is always a chasm that no one can cross except through Christ. 透过这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你说不要 cross 就不要 cross 咯。当然你不要 cross， 你在今生你可以不要跨这个深渊。你说我活我自己的生命，当然可以。但是你的目的，你的生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生命，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你自己里面的空虚。然而如果在永恒里面你没有办法跨越这个深渊的话，你是在哪里？你是会掉入这个深渊里面，就是阴间的地方。这是不可以开玩笑的事。所以十字架，当你看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要从十字架，你要看马槽里面的婴孩，看到上十字架的耶稣，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个救恩。还有我们的同时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计划被印证。我们来读第36节，一二三。那对当时的兵丁跟犹太人来说，耶稣的死只不过是流血过多，然后早点断气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圣经，还有那些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你会发现耶稣，他这里说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被折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因为这里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说，当过去犹太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一个羔羊，而这个羔羊是必须在家里吃，不可以留到早晨，而这他们所吃羔羊的骨头也不可以折断。这个羔羊是在告诉犹太人，你吃这个羔羊的时候，你们需要你需要这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槛上面。这就是神赦免的意思。你看到这个羔羊骨头不折断的时候，你要期待有一天上帝所预备的羔羊要来。这个羔羊的意思在这里，骨头不可以折断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如果耶稣的骨头被打断了，我们今天不用在这里庆祝圣诞节， forget it。 但是骨头没有折断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重要的记号是什么呢？原来耶稣就是为世人，为犹太人所预备的那个羔羊，一个唯一被神所接纳的羔羊，一个完好无损的羔羊，骨头没有断，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所以约翰福音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是有很深刻的意思的。每一段经文你要去好好读，你发现到原来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它里面有包含着许许多多上帝永恒计划的应验。我相信你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宗教里头，其他的代表性的人物里面看到这样多许多的预言的应验，没有。所以 John MacArthur， 美国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讲的 这段经文，他说 He was born to die， 耶稣来他的降生是为了死。你说当然了，每个人都是死吗？不，He was born to die for you, my friend. 他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死。He was born to die for you who believe in him. 因为这是神在永恒里面，就从根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创造世界宇宙万物以前，三位一体的神所定下的这个计划。这是计划，不断在应验，已经应验的计划。所以 J.C. Ryle 也讲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看这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他所承受的每一个痛处， 他所承受所流的每一滴血，没有一个细节不是在永恒里面早就定下来的，没有。哇，所以当你看这圣诞节这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这十字架乃是为你上帝在永恒里面所定下来的。所以你认识耶稣吗？首先你必须认识的耶稣是那个为你受苦致死的耶稣，而他是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最后我们来看第五，仰望自己所赐的人。我们来读37节，一二三。好，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自己所赐的呢？有没有看？你们看这段经文，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说自己所赐还仰望？哦，自己是因为这里是指所有的罪人，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把耶稣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面。自己是指你，指我。为什么是所赐呢？因为耶稣基督不但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把我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我们也是那个把他赐死的那个人。哦，并定要确保耶稣死，而我们就是那个赐死耶稣的人，因耶稣为我们死。哦，你要仰望你用手自己用手所赐的那个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仰望？看，定睛，仰望。All right?所以刚才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认识耶稣吗？圣诞节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第二，你认识你自己吗？我们来读19章最后一节，一二三。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就沉下来，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之前耶稣是如何受苦，如何挣扎，如何流血，那如何被人所鞭打，那如何是孤单的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让你在这里先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要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竟然是暗暗的要做他的门徒，也来到罗马官兵、兵丁、罗马的总督 的总督面前，比拉多要求把耶稣基督身体领出去，然后把他埋葬。哦，埋葬过后，从此以后，耶稣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哦，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沉下了。你要记住，当我们在谈各个他这个地方，就是刑罚的地方的时候。当时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我相信那一次不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十字架的刑罚，不是第一次，每次都经过会看到刑罚的一定，但是我相信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很高兴，说哦，从今以后我不再需要面对这个麻烦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再需要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宗教生活。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当他们罗马就是罗马兵丁，还有许多路过的人，无论他们是犹太全地的人或者是外面的外邦人，哦，这些人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尸体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哦，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然而他们看久以后，看惯以后已经麻木了。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电影一样，你很喜欢看叶问 4， 为什么？很暴力，打得很爽，因为打在你不是打在你身上，哇，打得很逼真。所以你当你看一部电影，越看越来越逼真，越来越打斗的场合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兴奋。你不会去看60年代那种打斗的戏，你不会，你不会，因为你已经麻木了，我已经麻木了，犹太人叫罗马兵丁也麻木了， 路过的人看到十字架的时候的刑罚的时候也麻木了。盼望你不是那个麻木的人，当你看着这十字架的耶稣，你要只知道是你自己的手所把耶稣挂上去的，你的心你不要麻木。门徒把耶稣默默地安葬了，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再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不，耶稣基督复活，感谢上帝。这里我要问你，你到底是以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是用什么身份的来庆祝圣诞节？首先我们来看，你是那执意活在最终的人吗？如果你是那个已经习惯随着这时代的潮流，或过着那个放纵肉体情欲的人，随着性欲去行所要行的时候，哦，I'm free，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哦，我是在讲你。很多人犯罪，冒犯上帝，他以为是个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他说，反正不只是我一个人做，我每个人都在做。他们以为上帝其实很不会在意这一切的，很多人以为上帝不会在意这些事情。但是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求你仰望，看看那个挂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你就明白两件事情。第一，如果上帝不看重人的罪，耶稣根本就不需要上十字架去经历这一切，只为了来处理罪的事情。十字架，如果你再重新去看，仰望在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神对罪是如此的严厉，如此的严肃，如此的公义。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第二，当我们说你是一个故意继续犯罪的人，你再看那个十字架的耶稣，你看看他的手，你看看他的脚，你就问你自己，为何耶稣要为你流血受苦？为何他为你承受这样多承受的刑罚？当你看到这双手这双脚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你，十字架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能够到上帝那里得赦免的道路，你为何还继续犯罪？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第二，你是那寻求永远生命的人吗？哦，当你发现每一年，哦，最近我在吃午餐，有一个午餐，我坐在一个两个人的对面，哦，两个 auntie，OK， 一个是卖咖啡的，一个是卖菜的，我不懂为什么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就说，哦，你看，一年又过一年，新年要到了，哦，他们不讲圣诞节。一年又一年，新年要过了，哦，一年真的很快就要过去。但是如果你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晓得你是为什么而活的话，你是一个白活的人。人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哦，因此你开始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开始在寻找一个能给你带来永恒的生命的途径的时候， That is good. It's a good reminder.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过你永远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过去你这个人可能是抓住很多的金钱、地位、权力跟物质，但是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当你要寻找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请你来看这马槽的耶稣，仰望你所赐的十字架的耶稣。哦，仰望这个耶稣，他已经张开手来接待你，已经为你预备一个不朽跟永远的生命，你为什么还在迟疑？耶稣爱你，你怎么能够看不到如今？你怎么能够还摸不到？你还怎么能够还感受不到呢？如果你是一个寻求永远生命的人， 哦，我盼望你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向神祷告，向耶稣祷告。祷告什么呢？ Oh Lord, remember me, 纪念我，我的主。Remember me. 我很喜欢这首歌，是一个儿童的一个诗歌。Do Lord, oh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我很喜欢这首歌，这是一个罪人向一个上帝祈求祷告的一首歌。哦，我不知道怎么认罪，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请你纪念我。哦，你是这样的一个人。Remember me, O Lord. 如果你今天做出这样的祷告，你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挂在他旁边的那两个犯人的其中一个犯人一样。那个犯人悔改，他在临死之前，他知道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死了，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他告诉耶稣 ,Lord,If your kingdom comes, remember me.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你应该今天做的祷告。第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否是世界上所不重视的人呢？可能你的地位在职业上面是很低微的。有一些人是做打扫的。打扫的人通常没有人要跟他讲话。教会有些时候给不信的人一种很错误的概念，他们以为这些不信的人以为教会是给谁的呢？是给一群有知识、有地位、有身份、有专业文凭的人去的地方。而我们这些打扫的，我们这些不认识字的人，哦，这些地方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去没有人会注意我们，会没有人会看我们的，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But now, 现在我要你看看这马槽的耶稣，仰望你自己所赐的十字架的耶稣。他如果不重视你，他怎么会为你赐在十字架上面？他如果不重视你，他怎么会为你流血痛苦到极点？如果连你这样上，连这样的上帝你都看不到，你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昨天晚上我很感谢上帝，孙长老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提醒我，他告诉我们他的母亲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一个妇女。哦，我看到他的日记，他做笔记的时候，也他写到提摩太的书的前书的时候，看到那个书信的时候，哦，神爱世人，哦，他是一个唯一的宗保，耶稣是唯一的宗保。我读了这段经文，他老人家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有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妇女慢慢写经文写下来，然后这个就是他的灵修。哦，我看到我多么的感恩，上帝不会不看，无论你认识字不认识字，无论你是否是一个专业人士，或者是只不过个扫地的人，上帝为你，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会不重视你？仰望你的自己所赐的耶稣。还有如今在苦难里面的人，或许你有人病了当中，你或许你已经失去你的事业，你已经失业了事业，然后当中你有人活在你活在许多的苦难里面，很多困难接踵而来，然后你以为说，哦，上帝不管我，上帝不理睬我，上帝已经放弃我。哦，你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第一，当你发现你以为上帝不爱你，不看你的时候，你已经绝望，你好像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在面对的时候，首先第一，你要仰望那你自己所赐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你看看那双手，你看看那双手，那双手是在告诉你他是爱你的手，同样的手今天在管教你。为什么你会受苦？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管教，而上帝的管教是用爱来管教。同样的手实在十字架上面的手是爱你的手，管教你的手也是爱你的手。他的爱永远不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你重新看十字架，你会发现到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上帝永恒计划里面。所以因此无论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事情都不在上帝的慈爱的计划里面。 回去看十字架。这是第一段你要知道的。第二，你要注意什么呢？第二，你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看这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你回头看你今天所经历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目的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理由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恩典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上帝的智慧的。当你回头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切很残酷的刑罚，人的罪充满的这个地方，然而你却看到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理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你是如今在受苦吗？仰望那你自己所赐的耶稣。你有宗教信仰吗？哦，可能你听完这篇信息或昨天的见证以后或信息以后，你说，哦，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不再需要耶稣基督。 OK， 这个时候你也要来看看仰望你自己所赐的十字架的耶稣。为什么呢？你要问你自己，无论你信什么都好，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信什么，但是你说我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好，我问你，我要问你，你要问你自己，自己问你自己，难道不是这些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吗？难道你比这些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些犹太人宗教生活，你比他们更敬虔吗？难道你的宗教生活，你比他们更努力守住他们的，守住你的信仰跟教导吗？难道你比他们更努力，每一天更努力地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只为了心里面得平安跟永生？难道你比这些人更好吗？不。由于就是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同一群的有信仰的犹太人，他们有外在的宗教生活，然而他们很喜欢受到外面的人的称赞跟欣赏。很多人看到这些宗教人士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说，哦，这个很好的老师，很会祷告，会去礼拜堂。但是耶稣怎么看这些人？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嫉妒我的人，你们这些人是恨我的人，你们这些人是抵挡我的人，你们这些人是不信我的人，所以你才会把我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吗？耶稣对于这些宗教信仰的人，耶稣说什么？你们都是虚假的人，假冒为善的人，里面充满邪恶的人。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耶稣，这不是我讲的，你去读马太福音第23章33节。如果你觉得宗教信仰可以使你得救， Think again， Think again， 是你自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你可能是今天或者是不久会离开世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我们以为明天早上我能够有信心像往常一样起来，起床，穿鞋子，然后去工作，去玩，来到教会。不，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明天早上你是否能够起来，没有人能够说得准的，无论你吃什么人生都好。 Alright， 明天或许是你人生已经来到一个很严肃的片刻的时候，或许是你的身体必须离开这世界而去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世界，或许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如果你心里面你问你自己，上帝，是不是你在惩罚我，让我很快的就离开这世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求你为向主求你看看这马槽的耶稣 仰望你所赐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哦，你看看，当你灰心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看看那十字架的耶稣。你必须以信心的来看这个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为你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是那位完全早就已经完全赦免你的那一位耶稣。所以他说成了 is finished， 我不会再计算你的恶，我就不会再计算你的罪，所以如今就算你要离开这世界，我并不是在惩罚你。 I have already forgiven you， 成了 is finished 是一个充满安慰的句话。相反的，我们这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他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如今坐在上帝右边的耶稣，他要保守你，保守你在他的怀抱里，继续赐给你平安。一个是你，是一个是你生前，一个是你在健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经历的平安。 A surpassing peace, exceeding peace that you have never experienced when you are in good health. 所以 J.C. Ryle 讲一句话， J.C. Ryle 讲 Health is good， 健康是好的， But if sickness bring you to Christ, sickness is better. 所以当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他说健康是好的，但是如果病，有一个病使你更亲近上帝，亲近神，来到上帝面前，哦，病痛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他要赐给你平安，你大胆的每一天每个时刻看着这个十字架，他是一个复活的耶稣，他要除去你心里面内心的恐惧，内心的害怕。你不要忘记，在这世上，在你的生命里面，只有这位耶稣，唯一的耶稣，是经历死因幽谷的耶稣，而甚至走过这死因幽谷的耶稣，他必然会引导你，安慰你，扶持你，并且永远不离开你，时时刻刻看着你，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 In times to come， 有一天你回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当你有病重而必须离开这段离开世界的这段时间，乃是你人生领受上帝最亲密的关系的一个人生的旅途，是你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这是你一生最亲近神的时刻，是最亲近上帝的时刻。所以信徒们，你如果要庆祝圣诞节，你要认识耶稣，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第二，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庆祝圣诞节？当中，我相信你是属于其中一个，一定的。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十九章三十五节，一二三。哦，看见这事，就是看到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上面的这个人，就是约翰，他就作证，他这里说他的见证是真的 ，it's true， 他的 testimony is true， is trustworthy， all right， 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哦，你看他在重复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见证是真的。哦 ，you must come and believe， 他在为你做见证，他是真实的，而他自己知道他所说的是实在的，所以结果是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也相信。这句话很重要，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Come and believe， 这是圣诞节。最后 ，Merry Christmas，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灵安慰这里每个人。 无论我们今天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庆祝圣诞节，主啊，你圣灵继续动工印证，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这十字架，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的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得到你所的你的指引、你的安慰，还有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信心不够，赐给我们信心。我们软弱的，你坚强我们；我们动摇的，你再次的把我们拉回到这十字架的耶稣的面前。因为你的见证是可信的，因此我们继续的相信。感谢上帝，你如此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生能够听到圣诞节的福音。求主你纪念我们，使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见主面。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把时间交给。